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今天我和美玲还有在大温地区信友堂牧会的洪宇健牧师一起来到有问才有答的节目当中，继续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请洪牧师来解答一些我们在信仰问题上的一些难题啊。美玲，你还记得吗？上一次我们也是跟洪牧师探讨了很多的问题，特别讲到关于祷告方面的一些问题呢。
是啊，其实在祷告上面我们常常都有很多不同的问题，因为向着神祷告，有时候有些人会觉得好像向天祷告什么都看不到，那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应该要跟神讲，什么不应该跟神讲，好像神什么都知道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讲呢？
是，上一次洪牧师也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有非常明确的答案，并且教导我们怎么样的来学习祷告，甚至祷告的步骤究竟应该是怎么样哈。有的人说啊，你们基督徒啊，整天就是祷告向神求这好处啊，求那个好处的，看上去很功利的。那我要信上帝，我可不会像你们这样信。更何况呢，有的时候呢，你们所求的东西呢，并没有实现。然后有些基督徒还很可笑，就说，哎呀，感谢神，感谢神。其实这不是很迷信吗？而且呢，也是很愚蠢的一种做法。因为这个呢，我就会觉得说，你们这个信仰到底是真的是假的？而且如果要是让我来信的话呢，我也不会采取你们这些方法。我只要去按照我自己心里的标准去做好事，做一个好人就行了。洪牧师，您说这样的问题提在您的面前的时候，您怎么来给这些朋友们解答呢？
好，凯传、美玲，你们这个题目提得非常好，因为我在默会过程当中也是常有这个默道友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里面实际上是问了两个问题的，这个大问题中一个就是说，认为基督徒的祷告都是向神求好处，如果是都是向神求好处了，在他看来那是不是太功利了？我认为呢，如果他是这样说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基督徒应该负起责任，因为我们这样做，如果真的是在他眼中看来只是为自己求好处的话，那并不是按照神的教导来求，上帝也没有在祷告中要我们是这样去求的。这个是他提的对的地方啊，我们自己要好好的检讨警醒。第二问题说，如果你们想得的事情没得到，还最后说我们要感谢神，这不是很愚蠢吗？这是不是很迷信呢？这确实基督徒是做对了，可他却不理解。所以这两件事情呢要分开来谈。第一点呢，其实一些末道的朋友一听到说基督徒要祷告呢，往往有的时候呢也是不由分说，也没搞清楚基督徒的祷告实际上应该是怎样的祷告，他就先入为主的就来判断了。这也不稀奇，因为在国内的求神拜佛里面的所有的祷告向神拜拜，在他看来都是差不多，做生意的向财神求啊，搞武术的是向关公求啊，要生孩子的向送子观音求啊，这些他们看来都是为了一些直接的好处，上山烧香拜佛了至少要求个平安吧，驱灾避祸吧，这是中国民间信仰当中的很盛行的。所以呢，他们以为基督徒所信的上帝只是西方的宗教，跟我们中国人相信的各种神明只是换个名称而已，其实这是一样的，主要是出于这种误解。还有一种呢，是确实是因为有些基督徒跟他传福音的时候讲的，因为不知这个基督徒自己的理解有问题，还是为了取得更快的取得福音的果效让他信主，就说哎呀，你赶快来信我们的神吧，我们的上帝是真的， 啊，你要向他求求很灵的，然后就开始做见证了，啊，我什么时间啊，我孩子生病啊，我就给他求啦，或者我上次失业啊，我求啦，啊，上帝就答应了，就给了我了。这些呢不错，我们做基督徒本来做这个见证，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向上帝求告，一点都没错，上帝也允许我们为我们的困难求告，但是却不是让我们只是为着自己的私利好处求告，这是非常清楚的。比如说马太福音里面登山宝训当中，耶稣就有话说，他在登山宝训的马太福音的6章31节里面就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这句话就对了。所以那些慕道友对基督徒的那种概念其实是从外邦人得到的，外邦人就是向他们的神明求吃什么穿什么我做什么，就为自己个人的好处，那是外邦人祷告的实则。但是我们做神的儿女就不该这样，恰好你可以告诉这些慕道友，其实我们基督徒祷告不是这样的，应当的祷告绝不是你认为的那种祷告。但是他说啊，我知道啊，有基督徒是这样，那你就说这个基督徒呢，他这样做是他自己做的不对，并不是你看他做的不对的就以为这是上帝的意思，上帝并不是叫我们这个意思。而耶稣说这些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就是跟自己个人利益切切相关的这些事情，都是外邦人所忧愁的忧虑的，我们做基督徒就不应该忧虑。因为耶稣已经举了例子了，你看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天父照样养着它，地上的一朵百合花今天长在地上马上就要谢掉了，但上帝不忘把它打扮一番，就连这些上帝所创造的远比我们创造的等级低得多的，上帝都这么样的照看，何况我们是上帝创造中的极品，是那么尊贵的，上帝是把它看成这么尊贵，上帝怎么不会爱惜呢？他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所以呢他说，你们所需用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也就是说你不说都知道你的难处。因此耶稣说，你们真要怎么求呢？你们要先求，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要先求神心愿当中的那些东西。神心愿的东西是怎么样呢？耶稣基督就有一个主导文来告诉我们怎么求。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首先要求我们怎样都愿人都怎么样尊你的名为圣，这就告诉我们需要更多人认识神的名吧，要去传福音吧。还有那些基督徒，他如果没有搞清楚他的祷告不是以这个为中心的就错了。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神的国，先为神的国和神的义来求。但是耶稣也并没有说你只能求这个，只是有一个程序，哪个是更重要的。如果你求了这个，你有任何的需要的话，你不妨开口向神祷告，当然神是知道，但是神怜悯我们，我们的小信，我们还是可以去求的。所以我们热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还是跟我们热用的饮食有关的，神是看顾我们的神，是表明这个意思。所以呢，在这里的求告的问题上面呢，耶稣已经有非常准确的这种指导了。像雅各书里面特别有一段呢，在雅各书4章2到3节里面，他特别提到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求。一般来说，我们如果要向神求，首先我们是一个愿意跟随神的人，我们如果心里不跟随神，神是必不垂听的，心里注重罪孽，神必不垂听。耶稣呼召我们要跟随他，我们在跟随他上有任何的困难，神必看顾。如果我们不跟随他，我们仍然刚硬着我们的心，让我们自己仍然陷在罪里的话，让上帝来满足我们最终的愿望的话，神是不会来满足的。也有些人说，你看那些人不信神的，他日子过得挺好的，他好像似乎也是想要什么就要到什么了，那是不是上帝就是看顾他们呢？我说这绝不是看顾，圣经说这就是任凭，任凭他，哪怕任凭他在世上发达，对他都是一个咒诅，因为上帝就要因这个问题来审判他，为什么你一心求的这都是这些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我们自己乘着不与神同行的心，我们也不会向着神求，但是我们如果要求，我们也得不到，因为我们是妄求。 雅各书里面说，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又是求都是为自己的好处求，上帝也绝不答应。所以就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啊，且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那些我们如果在心态上是爱世界而不爱神的人，你向神求，求的都是为世界上的好处，神且能与你同行呢？所以上帝是不会这个方面来加以对你的这个妄求来回答的。这是上帝的公义上帝和圣洁上帝他的属性所需求。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当然我们做基督徒的有的时候我们也求，但是我们有些求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该求，但是不是该求也是可以求出来的。你先搞清楚啊，你这个求是不是神会答应，如果神不答应的求你求了，那么到时候不但得不到神的帮助，反而上帝的愤怒要向你显现。其实也不是，神知道我们小信，知道我们像卑微一样的来到他面前，说什么都可以，我们是可以向他吐露心机。但是有一点我们有个基本认识，神是有主权的神，神不是在我面前当差的，我们说什么他必须帮我去办，不办那就不对了，那你就把神就看成不是你的上帝，不是你的主宰，反倒是你的仆人了。所以呢，我们求的时候真的是应该像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当中所表达的意思，这时候要上十字架前，知道这个苦悲是非常苦的，因为他带着血肉之躯，也和我们有同样的性情，也和我们有一样的软弱。这个是希伯来书说的，只是他没犯罪，有软弱向神呼求是没有问题的。耶稣甚至他说，倘若可以的话，请把这杯挪开，就不要让他在十字架受这样的苦刑。但是耶稣很清楚，但是求你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去行。意思我这个求告最后的你听不听，你是完全是主权的上帝，你的主权决定才是最高的。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为自己的祈求，不管神是垂听了也好，还是不垂听，也是一种垂听的表示，就是神已经有了决定了，都要为此献上感谢，那就对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祷告不是求要神来怎么听我们自己，乃是在祷告中我们来学会怎样来亲近神，在祷告中我们来更加的来顺服神。所以外邦人要求的，求了你给我我就好，不给我就应该说你不好，那是外邦人对神明的看法，所以他不了解我们的神是怎么一位神，所以认为基督徒啊，你的神不答应你也感谢，正因为不答应他仍然是我的神，我们今天来到这里要敬拜他是因为他是神，而不是因为他到底对我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
但是其实有一些基督徒可能在信主的时候也不是说非常了解整个信仰，所以可能信主的时候也是抱着一个神会听我祷告，神会满足我的需求的时候，所以他就去信耶稣。我也听过有一些基督徒说，我祷告了很久神不垂听，那如果他再不答应我的祷告的话我就不信了。有一些人会这样，因为就把信仰变成一个好像说就是神要听我的，像刚刚洪牧师不是讲吗，这样就变成神是我们的仆人了，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去做，如果你没有照着办的话那我就不再信你了。
为什么有些基督徒的会有这个想法呢？就两方面原因，一个也是我们本来生命要成长有待成长的一个必经的步骤啊过程。有些人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也很可怜，就是我们信神都不是我们自愿的，神是公义的，我就是追求他，往往很多人都在生活中有难处啊，有病痛，所谓一句话，所谓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就是这个意思。只要人自己认为有办法就不来寻求神，这的确是人的罪性就是这样子。所以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在高天垂看世人，有寻求他的吗？没有。有明白的？没有，都没有，都是偏心己路，如亡羊走迷，一同变为无用。所以世人都犯了罪就是这个意思。最大的犯罪不是说哎，世人里面没有在人的这个所谓的伦理道德方面做一些好的事情，不是这样的事情是有，但是更高的最大的善是来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善，却绝对没有，没有哪一个人会的。所以大家知道我们成为基督徒都是神来寻找我们，把我们找到了，不为我们自己。那找我们的过程当中，神往往是怜悯我们，是让我们在人的困难当中，我们人愿意软化下来，谦卑下来， 人的有限，人的这个无能，这个时候就表达非常充分了。他知道命运不可能让自己去掌握，因为过去我们在国内的教育当中就是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要做自己的命运的主人，明明都在做奴隶，对不对？其实是做奴隶，做某种偶像的奴隶嘛。但是这个偶像的奴隶就是把人高举，撒旦就是这样子。撒旦从来是这样，你要相信你自己，我今天要你相信的就是你自己，我不是要你相信我，因为我所说的都是为你好，这话很投人的心吧。上帝从来没讲我现在所做的都是为你好，你的好是最高的，上帝存在也是为了你，这个是人愿意听到的，但上帝不是这么说。但撒旦就样样的投人所好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都相信事情事在人为，都是人来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把自己放在撒旦权下了。但是人有的时候他也真的会知道，他就是使尽了他的浑身的解数，他也无法克服他一些过不去的坎。这个时候呢，是不错，上帝预备他，在这种情况下是我们传福音的好时机。所以我们一些基督徒也在这个时候动了怜悯的心去跟他传福音，帮助他，神为了救他也在他的困难当中伸出援手把他拉拔出来。哎，他就说，哦，原来你们的神还真灵，我倒是真的被你一讲，我求告了以后好像事情又好转了，就凭这个我要信。但是这个地方我们下面就不是教会的责任了，要引导他。是，神是有怜悯心的，神知道你在困苦当中，所以我们为你的祷告他也听了，帮助你解决生活当中的这个困难。但是上帝不是把你从困难中解救出来的救主，上帝要把你从罪恶中解救出来救主。这个救主不是解救人生的困境，而是解决一个罪的问题，是解决一个死的问题，要得到一个义的问题，是这个意义上上帝是你的救主。所以今天知道神是爱你的，但是最大的爱并不是只是表现在帮助你解决生活当中你过不去的坎，最大的爱是解决你要被审判的罪的问题，这才是最大的。所以你今天要信主，你要求主在这个方面求主拿掉你的罪，洗清你的罪，承认自己是罪人，你要在认罪悔改当中，你的生命被改变当中，让神在你身上做工，这才是神他真正的要爱你的明证。因为耶稣都讲过，有十个大麻风来找他的话，耶稣可以动怜悯心把十个人的大麻风都治好了，但是其中真正得救的只有一人。那九个人虽然大麻风治好了，但是他就认为是够了，他要的神就是这样，他就死在他自己的认知当中，他没有因着这个来到上帝面前表示感谢，那个来表示感谢的他就得着了，因为上帝会进一步带领他。这就是人的罪性，就是只要人只要以为自己有办法就不要神，神只是在自己实在没办法的时候要用一把，这不是人跟神建立关系的根基，神不是在这个情况下给你建立的。所以你以为这个神只要听你帮你解决你当中自己认为的需要的时候才是你的神，如果不帮你解决的话就不是，那么你就是做了神的神了。就像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就老是发怨言，可是不知道上帝真的是要带着你的时候要试炼你，其中一个试炼就是包括你自己认为的困难，上帝如果没有把你的环境改变的话，你愿不愿意再信这位神，这是一个真正的考验。靠着神得胜，在环境中得胜，还是不想靠着神在环境中得胜，只想让上帝改变环境。上帝不是改变环境，上帝要改变的是你，你的生命比环境更在上帝面前宝贵，这是教会的教导当中要不断强调出来的。如果教会缺乏这方面的教导，自以为哦，因为我们帮助他传福音他信了，我们大功告成，他甚至也会很激动的流着眼泪做见证，弟兄姐妹都觉得 OK 他是得救了，牧师也很满意这个效果，然后过不久发现哎，他情绪低落流走了，这是去找他，我们已经在神的宫里面成了我们自己的亏欠。
所以牧师啊，其实刚才您的提醒啊，真的不光是说对于那些没信主的朋友，其实更重要的也是对我们基督徒来做一个非常好的提示啊，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只传了一个面包式的福音，就是把自己的好处啊，神曾经帮过我自己的一些实力啊，来跟那个没信的人讲。如果他一旦信了之后呢，就说我们啊有了果子了，我们就放弃了去做别的事情了。 不再专注在来帮助他的灵命成长了。另一方面呢，这些刚刚信的，他们更需要在耶稣里更加的长进，因为一旦他们只是看到一些神给他们的好处或者是甜头，他们拿到了之后，他们就转身跟神说再见了，以后再也不来教会了。其实我们看了很多这样的例子了，这些的所谓的他们已经受了洗了，但是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没有成长的这些信徒呢，其实他们到后面的结局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预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知道他们将来是不是真正能够扎根在神里面，对于他们的永恒生命来讲，这也是非常可惜的。
说得很对，这里我们要一个反省，教会有一个反省，我们不能轻易的只是吃饼得饱的他就表示在这个根基上所信的人受洗，因为我们太愿意太容易，我们也太操之过节，我们也太愿意希望展示我们的福音成果就赶紧给他受洗了，表明我们得着了多少人，其实是并不真正的负责的一种表现。真正负责表现呢，应在这个根基上继续建造，要让他知道既然已经体会到了神是爱，神也是存在的，但是上帝来不是只是为你解决你现在生活上的，这种任何人都愿意的，但是有一个是不是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只有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也看到自己的罪，也为罪真的是忧伤痛悔，知道或在在律法面前造出自己的不义的时候，你知道是要灭亡的灭顶之灾的这种危险当中，才能体会到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宝贵。除非我们跟耶稣在十字架上有那个相交，知道耶稣他最大于我的恩，不是因为我在困难中他听了我的祷告让我病治好了，让我工作找到了啊，或者让我其他的问题解决了，凭这一点我跟他建立关系。耶稣说 No， 我不是在这一点上跟你建立关系的。那些不得救的人，我上帝也有普遍的恩典，阳光也会照好人，也会照到歹人身上的，雨水也会降落在他们身上的，不是在这一点上。我真正的跟你有生命相交的关系是你认不认为我是为你而死。除非你知道你真的是一个罪人，而且你知道这个罪的结果就是死，你才能够在这个意义上知道自己需要被拯救，也才能在这个意义上面相信耶稣他的拯救是在十字架对你实现的，他为你而死，你就可以为他而活了。不在这个生命上跟他相交的话，我们还跟上帝跟耶稣没有这么一个生命相交的关系，就是说我们得救的根基不是从圣经而来的。
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m FEBCCanada.com。